您现在收听的是小众吐槽类节目《半斤八两》，我是半斤啊。我们今天再一次做客到啊，你也快成不了昌平四兽了哈，这地方快没了哈。昌平四兽啊，小青年家里，然后我们同时请到了一位一年两会的
青年教
辅，
一棒老师。
我们是不是头一次聊这个？
好像一棒和小青年是第一次，
对，第一次
在一起。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头一次聊这个？
就是比较热门的，
对对对对，
啊、对我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不断的反复觉得这个易烊千玺这个他的嘴角啊，还有他的那种泛轴的眼神啊，还有这个鼻子的某种线条，特别像这个小青年啊。当然不是说小青年像易烊千玺这么有偶像范儿，但是他确实他们两个有一种神似之处啊。
操、
哦，那我说那还是要找他聊一聊。然后为什么要找一棒先生呢？是因为早在几年前。这个《少年的你》的导演的《七月与安生》，然后那个时候我对电影的判断力还是很模糊，然后一棒老师就说他觉得《七月与安生》不错，当时我就没有来得及去找他录那个影片。那现在今天正好，那么也想请一棒老师来帮着来补一下之前我的那个遗憾啊。那么因为是在昌平四兽的家里，所以这个录音条件比较
昌平什么
昌平
清楚的
昌平四兽。四个圣兽神兽
哪四兽
就还没想好，现在是他是昌平四兽第一个
啊，
剩下的在十三陵吧啊。那就是我们来正式的开始啊。两位觉得这个影片喜欢吗？听说小青年看哭了是吧？因为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不是，你现在的节目不走这个剧情介绍的流程，
这个有意义吗？介绍
这个不用介绍剧情，基本都在看。
你以前不都是有这么一部吗？
今天不用了，因为这个片子还没有下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你给我讲，你就是你能讲的，看他有没有拼凑的痕迹，那因为这个电影后来不是被很多人说小说原小说原著小说是抄袭的吗？因为那个原著小说
最近这个风波闹得挺大的。
对，原著那个小说那个作者是著名的叫荣梗天后，还是叫荣梗？
不了解这个东西，就是他们
就是他的东西，就是比如说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故事模式式的东西或者人设式的东西。啊是从别小说来
的哦，这就是荣梗，
对，这就是荣梗。然后他那个原小说其实很多年前就被人指认过有抄袭嫌疑，尤其是抄袭东野圭吾的那几个代表作
《白夜行》啊。但是他是指的电影呢，还是小说呢？
小说，
那跟电影没什么毛关系吧？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在改编上也做的没那么好，就是它还不是一个、嗯，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如果它是个好的改编，就是说它应该做成了一个文本上更完整的东西，可能
啊，就是。不是拼凑痕迹很重
啊，对
啊，我是觉得这个片子给我的感觉两个方面哈、啊。第一个是我觉得这片子比较矫饰，虽说我是北京的考生当年，但是我觉得这片子它呈现的这个学习环境是不可信的，而且我认为这个片子是两层皮，它没有去真正的去讲，这个所谓的校园霸凌的这个处境，我觉得是没有触及到的。
嗯，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矛盾。我觉得这片子在矫饰的前提之下，我觉得他做到这个完成度，我觉得他是很下功夫的，
嗯
啊，而且我觉得他的完成度在我看来是非常高的。当时我看《七月与安生》也是，就我也觉得他有那么一点点别扭，他呈现出来那个东西啊，是一种一个没有不在这个语境之内的人，他去想当然的去做了一个创作，但是呢，他想当然的这个里面又自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元素的拼接起来，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挺舒服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我也觉得还算舒服。
我觉得一般吧，
嗯，
因为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呢，就
第一遍
不是我，因为你说要录这个，我觉得就去看了一遍，
哦、
因为
破费了，
不是，因为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有点晕乎乎的就看了
啊。
然后呢，看第一遍的时候，因为我身边坐的全是学生，一些高中生好像是
哦，
就是穿校服的，然后都哭得哩哩哇啦的，然后我就在那个环境里边觉得特别的不得劲儿
哦。
然后呢，我确实有几场戏看得我有点默默的流下了眼泪，但是那个东西确实是，他很会，就是他特别像一个催泪弹似的，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他就自然的就会有那个，就你那个情感没法回避的那个东西，就刺激你一下，就流下眼泪来了。但是呢，你说那电影好，我是这么看，我是觉得他其实讲霸凌和讲这个社会问题，就你能看到他的意图，但是他讲的都特别浅显
啊
啊。然后
那是商业片啊。
啊，对对对对，我知道他的着力点不应该在那儿，因为你着力点在那儿的话，他就是变成另外一种类型，然后。 然后也可能会关系了一些别的问题什么的。
嗯，
但是呢，就你能看到他其实想要通过，一个是霸凌的事件，再一个是高考这个东西来强调的，其实不是霸凌本身的事情。
嗯，
就是包括最后那个电影完了之后，易烊千玺有一段那个，说那个霸凌的好多问题，那个东西。就是你觉得他其实都是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后来加上去那个东西，就原影片可能是没有的，估计是啊。
嗯、我觉得应该有啊。
啊、
嗯，一会儿再说。
啊、嗯，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其实讲的不是一个这个高考本身和霸凌本身这个事儿、
嗯嗯，
而是强调的是，就是说，就是我看的，我个人看的，有可能过度解读啊，就是说，
嗯、
就是这个他强调就是一个成人世界规则的东西，
嗯，
和一个就是这群孩子是不得不去。服从这个规则的问题，就是他其实强调了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挺就社会里边挺顽劣的一个问题，你很难解决它，你知道吗？
嗯，
就你也知道它导致了很多问题的产生，但是这个东西这种根本性的东西你就是动摇不了，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有触及到那个点，但是你只是看到了他有那个意图，但是他没有做到那个，
嗯，
对，他那个力度不够，你知道吗？
嗯，
而且我觉得就这里边就唯一让我觉得这个演员都特别好，
嗯，
演员都演得挺好，但是我觉得那个人物不够，就是那个比如说像易烊千玺的小混混，就我觉得那个人物太薄了，就跟一张纸似的。
这也是为什么找你来的原因
啊、嗯、就是因为就是我了解那个混混的那个世界，了解他那个群体，易烊千玺演的是很好，但是没办法，他那个文本上的问题估计是，
嗯，
就给的这个人物就是很特别薄气，就是你再怎么努力，他那个基础没有到，
很想当然，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乌托邦的混混，
对，
啊、
对，
是能有自己的一个屋子住处哈、啊，
嗯，
很理想的。我那个时候反正虽然说。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啊，对于混混的真实生活啊，
嗯、
但是我也认识一些我上学时的混混，他那家里其实回家以后依然是老妈老爸对他吆五喝六，他也得行着，他、
嗯、
奶奶上医院了，他也得驮着奶奶去看病，
嗯，
但是转眼他就得去切钱，就这种处境才有意思嘛。但是作为一个商业片，尤其是有他就是这个导演自己语境的背景的一个创作者，
嗯、
那。它呈现出的这个其实是一种，所以我所谓矫饰，其实就是一种包装过的。
嗯，
那个棚子收拾的还挺舒服的。
嗯，但是他把那个他的那个家设置到那个立交桥底下嘛，
啊，
对，你不知道人以为是一个垃圾场呢，就特别收那个。我觉得过去有很多那个废品收购的那种人，就住在那种地方。
关键他24小时热水是怎么来的？
对，我是在考虑电从哪儿接的、
啊、
然后自来水哪儿来的，怎么洗澡啊，上厕所、
嗯、
我其实我看完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俩人是不是拉屎从哪儿拉呢，就是、
嗯、
就挺无趣吧，你知道吧，就人到一定年龄特无趣，你想全是那些特实在的东西、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当然你就看的时候他把那种很现实很细碎的东西全部给隐去了，
对，
就他把所有的力度都用在那两个人的情感表达上，那个情感互动上，
嗯
啊、所以说你就很多人，而且很多孩子也就忽略那个东西了，要么就是说，要么就是在讲青春的事，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跟青春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它作为商业片，它还是输出了一些商品。
是，
对，
是，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最核心的这一对人物关系，啊、有人说它其实很像《白夜行》。
我跟你聊聊这个话题。
嗯
啊，对，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它融梗上的失败。
嗯，
就是说它这个无论是小说还是说这个电影里面呈现的说。这个男主角跟这个女主角的一个关系模式，
嗯，
他让你觉得像东野圭吾的《白日行》
就错了，
或者像东野圭吾的《X 先
生》
啊，那个
《X 嫌疑人》的
嫌疑人 X 先
生啊，
嗯，但是其实呢，我觉得这两个小说，东野圭吾这两个小说，真正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白日行》真正好的东西，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叙述视角。
嗯，
是因为那个小说实际上是把那个男孩跟那个女孩两个人完全的平行叙述，
对，
他完全的平行叙述让观众其实在小说的绝大多数时候他是不知道说这两个人是有关系的，直到说哦最后发现他两个人是有关系，而且可能两个人联手然后做了这么多的案件，这个是这个小说的提供的一个重要的叙述上的模式，
对，一种推理的，
对，但是在这个《少年跟你》这个电影里边，这两个人的关系模式是，他两个人其实一开始两个人就相遇了，
嗯，
两个人很快就相遇了，然后观众很快就知道了他两个人 结成了一个我需要你保护我的这么一个模式。所以白夜行的那个模式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不存在的，
就是说白夜行他那个模式的精彩之处是没有被他用它更好，
对
反而抛弃了。
对，然后嫌疑人 X 现身的这个故事呢，
嗯，
是我认为东野圭吾所有小说里面最好的一部，
嗯，
是我认为他这是他独一档的一部小说。
嗯，这个我同意。
对，
嗯，
因为嫌疑人 X 的现身好在哪呢？好在于他其实是在讲，他其实那个故事没有那么复杂，那个故事就是讲这个男人要为那对母女去替罪，
嗯，
就是甚至要帮他们怎么去掩盖罪行，
对
吧？然后后来这个警察很快就发现了他，然后这两个人形成了一种其实是高智力的斗智斗勇。
嗯，
然后这个小说好就好在于他最后整篇小说围绕这两个人的斗智斗勇展开了高智力的游戏，然后那个小说其实是它产生了一种高智力产生的美感，我觉得这是把推理小说推到了一个我觉得美学的高度。我是从一个小说的美学的角度，从一个小说的一个意识探索的角度来这么看的，就是这个小说里面它产生的那个智力的美感是我觉得它所有小说里面很独特的一部。
好，那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就是我看完这个影片其实有一处是很牵动我的，但这个牵动我不是在情感上牵动我，就是我曾经想过在片子一半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它是可以做成嫌疑人 X 现身那种形式的，但是我后来非常失望。
对，
是在于哪儿呢？它其实呈现了一种两个人绝望的情境之下形成的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嘛，
嗯，
但是到最后是崩塌了的。
嗯，
就是说我一直都很紧张在于这两个人是不能认的，就这个男的替这个女的收拾现场，最后两个人形成共谋，我就沉沦到底，你走你的光明的路，咱们就要形成这个默契。我一直在特别害怕他最后把这个默契给捅出来，就破这个事儿，但是到最后他还是把这个事儿给破了。我是不太喜欢这一点，因为我是很希望的。
你说把哪个事儿给破了？
就是他认了，这个女孩最后认了。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最后转换的那个动机，在我这也不太有趣。
对对对，我就非常希望，就是你不是在做一种很绝望的情境之下，这两个人的一种无力而又愚蠢的反抗吗？但是到最后，我希望他俩是应该能够扛得过这个调查，或者甚至扛得过这个诱饵的。这是第一，第二，我是希望。就算扛不过，我希望警察最后把他们两个套出来的这个警察不是这个年轻的警察，我希望是黄觉这种更老，或者甚至说更没有精神的那种更有经验的那种老警察会干的一种事儿。但动机不是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可惜，而是因为你们想跟我玩花活，我就一定要让真相浮出水面。
嗯，
所以我最后还是希望他俩失败，如果失败是失败在这一场比较好，但我不希望是这俩因为商业片的一个光明的必须而最后向整个的这个刑讯系统妥协。
你说的这个事情是最后一趴的，
对，
我说的那个是实际上是易烊千玺要给周冬雨现身前的事，也就是说他设计了那场强奸戏之前的事。在那个戏之前，就是他我们说他跟嫌疑人 X 先生有没有相似性，或者说他能做的多相似，他这个相似就是易烊千玺要被周冬雨去做这么一个事儿，但问题是他做不成 X 现身，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孩，他的智力程度做不成那个小说里面那样。
对，
最后说你看到的这个东西，他只可能在情绪的感染力上是有效的，但是在一个真正的，比如说那个故事，整个他制造事件的复杂性或者更可推销性上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就是这他做的非常简单，就是说哎，我知道有强奸案，然后我就特别可笑，最后说想活命就闭嘴，然后用这么一句话，然后把警察引来，然后他还去对周冬雨那样，然后说啊这个事情去引导，说让警察以为这个事情是我干的，对吧？他把那个模式其实等于做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粗糙的版本。对，但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小孩，但是他又不是白夜行，他又不是行行行 X 先生。
然后我其实想说的是，在你这个更前面一趴，我还有话想说，就是说我想 我想象中，我他影片演到一半的时候，我想象中，我希望他能做成嫌疑人 X 现身的点是在于，当然我这个纯粹胡逼类啊，可能是脑子不够使啊，来来来，帮我判断一下，因为他知道最终的终点一定是高考，然后他也知道在甚至在高考的路上，我认为啊，死了的那个女孩是有可能，假如说他没死，他还是会在路上去霸凌这个周冬雨的，因为他被那个周冬雨报警之后，他受到很大的打击嘛。
嗯、
我觉得他如果是我设计，我是希望让这个富家女在路上，在高考的路上毁掉周冬雨的。但是呢，易烊千玺他知道，如果想要让周冬雨完成高考，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能够保障周冬雨在高考的路上不受任何人的侵扰。但是他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设计了一个案件，然后笃定警察可以在这条路上监视周冬雨。最后以自己的方式让现身了，让周冬雨完成了这个高考。我当时我是曾经有一阵脑洞，这个剧情走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少年版的嫌疑人 X 现身。
嫌疑人 X 现身，因为中国也翻拍过嘛。
对，
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那个小说对于中国整个推理小说的影响挺深的。
嗯，
其实有很多小说像那个东西，然后我觉得电影上你甚至有也是一个小说改编的，那个叫什么之城市之光啊，就是那个还挺有名的。
哦，那不是那个心理罪
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嗯，
那个就很像，那个就是邓超和阮经天演的，他俩人就是一正一反一正一邪，但是呢你能感觉到那个里边的两个人斗智的那个智力程度太低了。
啊，对
对，
这可以想见。
对
啊，但是我就是这个就是说首先他的题材他不是一个推理或者谜题的题材，不是一个斗智的题材。
嗯，
那么我其实之所以会脑洞，易烊千玺会现身是在高考的路上现身这件事，之所以后面我不希望他们俩审讯之后就交代了这个事，是因为我是希望他把那个社会的那种压力，给他们的压力做得更到位一点。就像刚才小青年说的，
你的意思是什么？如果社会的压力更大，然后这个结尾会怎么不一样？
就是说这两个人啊，
嗯，
谁也没认，但是还是输了。
谁也没认，没认什么？
就周冬雨不认。
不认什么？
没有被套出来是他干的，是他误杀的那个女孩。
嗯，那不就是那场戏吗？
对，
就那场戏。
但那场戏
杀编造了一个谎言吗？
对，这场戏我两点不满意。第一点是周冬雨认了，第二点是我不希望是这个警官以这种动机让周冬雨认。
嗯，
我更喜欢是如果是黄觉以他作为一个警探的理由，就不能让这个真相被你们小丫子的给这么遮蔽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你想看到周冬雨认这个事情他更主观的原因是吗？
哦，
不是说一个，
首先我不希望他认，我希望他一定要挺住。
最后上大学了，
上不上大学没关系，我希望他一定要挺得住，不是说那个男警探抖出来他就认了。
那他坚决不认的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对，首先他现在因为他是少年人，
嗯，
他认了是对的，因为他是少年人。
对
对啊，然后他们之前做那事也是因为他们是少年人，但是呢，我觉得正因为他们是少年人，他们对于这个社会，或者说对于这个影片中呈现出的社会，他的那个反抗力应该更强。你能理解我说这个吗？我觉得认了太容易了，或者说现在这个认法太容易
了。我知道，我说，我觉得这个是三种
啊，
一种就是他认了，对吧？
就
他认了是相对容易的，
对，
就是他很容易去认。
对。
但是呢，一种是现在这种处理是他认了，但是比如说他主观上并没有真的想认，他是一个被外界去逼死的结果。对不对？第三种是他不认，但是他坚决不认，也要找到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光用少年是少年这种话，这个手段太简单了。
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认，但是他输了，最后，他被警察还是识破了，或者说以另外一种方式套出了他的认法，而不是现在这么完美、这么理想主义的认法。就我觉得他们两个不够惨，最后导致了现在。
嗯。 那就是说他内心深处到底是想，
这就涉及到他人物的问题了。
对啊，就是他内心，
你现在是满意吗？对于他现在认这事儿，
我不满意。我觉得他内心深处应该有一个更坚定的，到底是认还是不认。我觉得外界到底怎么去逼使他，这个没有那么重要。
OK， 所以现在我是觉得他首先有一点，他在现在影片的处理上，他比较暧昧，我看不出来他是不是想认。
嗯，
啊，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啊。因为我他前一场戏是很打动我的，就是他跟他妈查分的时候，
嗯，
他妈很高兴抱着他，然后他自己那个表情，哎，周冬雨演得非常牛逼，对，那一刻我是有点要哭了的，但是他妈的警察马上就把这事给捅了，
嗯，
我觉得警察捅这事是对的，但不应该是这么捅，
嗯，
啊，不应该是这么套，因为我更喜欢的是，就比如说《白夜行》里边那个老警察，他为了尽一个刑警的本分，他可以一直追。十几年，但是最后他用尽一切手段，甚至是这个司法体系以外的手段，他就是要了一个真相。其实我不认为警察在经历这么多，或者说哪怕是警校毕业几年的警察，应该怀有同情心。我觉得同情心这件事，在这个影片里边不适用。虽然这个影片做了很多的同情啊，所以我对他最后认这个处理是不满意的。然后他自己心里想不想认，我看不出来，因为。在查分的那一刻他的表演非常的到位，你说他不想认也行，你说他想认也行，但是最后他一下释然了，因为警察一套他把整个人
对那个是核心，就是说那个故事其实进行到最后部分的时候，其实就在于说周冬雨内心深处，我觉得如果他内心深处就是他可以不认，就不认说不认这个事，那是因为我为什么，那你要想我为什么就是坚决不认，我为什么要让一个少年去替我背这个罪，
嗯，
对吧？那你肯定要讲清楚他为什么不认，
嗯，
对不对？
嗯，
那现在就是我觉得他没有这个东西，他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最后造成了一个，应该是那样的结果，然后你只是在外界给他施加压力，然后去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现在的处理也不对，
对，现在的处理至少在我这是不好的，
嗯，
这是造成那个文本其实内部逻辑，我觉得我分裂的是一部分原因，
嗯，
对，
嗯。
他因为我觉得他最后这个认罪这个就这个行为他是符合他的心理逻辑的，
嗯，
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本身这个周冬雨一出来之后，他这个人物设定不是一个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那种人，你知道吗？就是他不是说把这个利益看得极其重要的，如果说你要是一个那种人的话，他有极强的那种内心愿望和冲动的话，就他有可能会选择不认，就是说这个男人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不能说是利用吧，但起码是一个，就是他帮我扫清了这个障碍嘛，对吧？但是呢，他给的这个人物设定他不是这样的，就包括他要老在强调我离开这地方去北京，他其实他强调的是要离开这个地方是一个逃离的一个内心冲动，他不是一个那种冲动，
不是一个出人头地，
对，他不是一个出人头地的冲动，他是一个逃离的冲动，就是那个逃离的冲动呢，就说明这个人他其实是有创伤的，
嗯。
就他所有的，就是一开始他这个基调是给定这个女孩是一个有极大内心创伤的，所以说他一开始不愿跟人做朋友，不愿交朋友，是因为他就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是这么的，
是因为他的羞耻感，
也可以说，然后后来是因为，他有诸多事情，因为他做了很多这样的，在我看来就是这种强情节的铺垫，然后使两个人相遇，最后产生关系。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看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情感特别真挚很动人，但是你不知道就是说他怎么就能一下子就到了这个程度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你就是在少年时期，就我们都知道爱情来的时候人会变得很低质，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个情感的冲动，你到任何一个年龄那个情感冲动你都没有办法操控它，你知道吗？就是说即使是那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就来得过于快，但是也有他解释的合理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极端事件，导致了他们俩就迅速的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了一个特别互相信任的一个类似于亲人的这么一个，一个关系，你知道吗？所以说一开始他铺垫所有的这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情感的这个逻辑线，他最后是不可能会不认的，如果不认的话那可能就会有点不太什么，但是从这个事件逻辑上，就我同意你说的那句，我觉得这个小警察吧，就是小警察给的这个理由太，就是你觉得这个警察感觉是一直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跳，你知道吗？邦当邦当邦当一直跳到最后，就是他特别激动的那一个人，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就是他一直觉得这不对那不对，这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是说，但又觉得这个警察特蠢，
情绪影响了他的判断的，
就是他特别愚蠢的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所以他也着过了，他最后让黄觉拍的，
对对对，他就是，所以说后来黄觉着过的，包括那个怀孕的女警察什么什么的。就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这是一个文本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所以说他不停的要抬高那个情绪的东西嘛，就情绪一上来之后你会忽略掉他那个逻辑性的东西嘛，他那个事件逻辑性的东西嘛，然后你会从心理逻辑上觉得心理逻辑是符合的，就我说那个周冬雨那个心理逻辑，他势必是肯定会认罪的，就是因为他放不下这个人，就是他原始这个人物设定不是那个样子的。然后呢，包括因为他一开始这个人物性格，他决定了后来很多事情，其实是，就我们挺俗的一句话，就性格决定命运这个事，他确实他没有办法跟他那个东西较劲，而且一个他有一点他知道说这个他未成年判不了几年嘛，而他又是误杀嘛，就假如说你把这个事变成另外一个情况，是故意杀害。然后他又是成年的话，他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
我觉得文本上价值观有问题。我觉得你替不替罪跟人家做不做坐几年牢，或十几年还是几十年这个事儿，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这个你替不替罪这个事儿是一个基本正义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能因为我人家因为是少年判几年的罪，那这个事儿就。更理所应当啊，对吧？没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也不能说因为最后他被判了死刑，你就崩了。我其实我不太想替白夜行和 X 嫌疑人现身，嫌疑人 X 的现身，是因为，白夜行他也是一种矫饰的，就想当然的，我设计了这样一对犯罪的 couple， 女的一步步上位，他一切都积累在男人的血腥出击上，但是呢，他会给你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女人，就是说这个女人你摸不透他到底爱不爱这个男的。如果说这个女人认了，那这个男的就白干了，对吧？但你在理性逻辑上是合理的，这也是东野圭吾为什么作为一个理科生，他写的这个东西是经得住拷问的哈。但是你看这个影片在于，就像刚才一棒说的，他有点像是借用了这个模式，但他最后没有用到这个模式。就比如说在最后，因为这个影片在我看来，
哎，不是，你真觉得他跟这两个有关系吗？
我觉得他，
我是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你可能没怎么看过他的小说，就这两个小说，
东野圭吾，
对，你没有看过，你觉得？
但是我一上来
你就觉得有关系，
就是《X 嫌疑人现身》是我没有，我倒没觉得他像，是我觉得他可以做成这样，我没觉得他应该啊，我觉得他可以做成这样，但是《白夜行》那个是因为他全片的感情高潮戏就在于你看这个男人怎么给这个女的献身，而这个女的最后认不认，我觉得感情高潮戏在这儿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同，就我理解的这个影片的最大卖点是，
我是觉得这样的，我是觉得他跟那两个东西没有关系，但是呢，他就算跟那个两个东西有关系，他很像，就比他现在更像，但是呢，他自己的文本要足够完整
啊！对，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像的问题？是他自己的文本，我觉得不够完整。我就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虽然观感上可能要好一点，但是呢，我觉得观感上对我来说有一个片子很相似，是哪个电影呢？是《芳华》。就是你看那个电影，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严歌苓跟冯小刚想说的东西，或者说他们两个人想做这个东西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这个电影的感觉也是，就是你能看出来很多到底哪些是导演思维的东西，哪些是作为商业片策略性的东西，哪些是比如说内地编剧提供的东西，然后哪些东西是香港编剧提供的东西。它其实整个片子里面文本上有非常多分裂的东西，以至于造成它最后其实逻辑上是没有那么完整的东西，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它商业上可能是成功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它商业上它的策略包括导演思维是像什么的呢，是有点像陈可辛的《亲爱的》。对，我觉得这个策略跟导演思维上这两个片子是相似的，也是我可能更喜欢七月与安生，也就是说这两个片子导演思维不一样的地方，我等会再说。就是它像在哪呢，相当于其实它都借用了一个社会题材
啊，
亲爱的是借用了一个人贩子的题材，这个片子也是借用了一个人贩子的题材，这个片子是借用了一个跟校园霸凌有关系的题材，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做的事情是最核心的东西是一个商业片的做法，就是我去卖 这个故事，也就是这个题材里面能最动情的东西。
嗯，
亲爱的里面那个故事模式就是我要让你不停地看到我这里面的这些 这几对父母，然后他们因为孩子丢了然后一直找不到，哦，这个强大的情绪的感染力。然后这个电影里面最大的情绪感染力其实不是我们刚才聊的叙事上的任何东西，所以它叙事上跟那两个小说像的东西意义都不大，那个东西不影响它在这个片子的商业成功性。这个片子最大的东西就是它肯定不是个社会写实片，它不可能在社会80这个题材上讨那么多深，但它找到了一个商业片的做法，就是周冬雨是一个被社会霸凌的，然后这个故事里面我周冬雨作为 被霸凌者，我通篇的，然后你在我身上看到的，你感受到的同情心，
嗯，
然后我的情绪性的剪辑，我的表演，我的特写镜头给的全是这个东西。
嗯，
这个东西是这个片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商业片策略，也是这个片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导演思维。
哦，
嗯，对，也是这个片子我认为今天能获得这么大成功的根本性的原因。
嗯，
这个东西掩盖了这个片子我觉得故事文本上的不足。
嗯，
这个故事文本我们刚才说的是后一半部分，比如说就是说周冬雨最后他到底应不应该去承认这个事情，这是存在的一个问题的不足。还有一个问题的不足，我认为是出现在故事的前一半。
嗯，
也就是说他讲了两个事情。
嗯，
一个事情是校园霸凌，一个事情是高考。
嗯，
这个故事你们能感觉到说这两个东西好像是分开来讲。
嗯，
我觉得如果说逻辑上更完整的最好的讲法是什么，是高考是社会霸凌的一个可能体制性的原因，那么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比如说校方，比如说很多学生，我们都在去忙于高考。
嗯，
我们都在乎说这个事情的原因，所以才把校园霸凌这个事情忽视掉。
嗯，
对，我觉得这两个事情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结构性的因果关系在里边。
啊，
就像你看《杀人回忆》一样。
嗯，
《杀人回忆》为什么从头到尾凶人手是抓不到，它是其实有一个社会背景在里边。
嗯，
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你可以把高考当做一个校园霸凌的体制性的原因去讲。
嗯，
我觉得一下子就把这个，哎，就比他现在讲的有深度。
他
就不用上映了。
他这个东西其实有，只不过很弱。你比如说那个第一个那个小女孩自杀之后，他不是在那个走廊那个围墙上加了铁栏杆。
嗯，
然后包括那个他那个班主任不停的强调啊，你看高三了没几年就高考了，就太弱了，就是但是他弱的已经不能够，
对，
他是构成一个，
感觉把它分成两半去写了，前一半在不停的讲校园霸凌，然后中后半就开始不停的开始渲染高考的气氛，
对，
把高考这个东西，其实他拍的可以啊，他拍的把这个东西做成一种甚至有点史诗感，整个故事结尾都弄成那样，那但是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在文本上去设计，就是我觉得高考这个事情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校园霸凌，
作为一个道具可以，
对啊，你在高中这个环境里面，高考就有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恶。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一个受过高考之恶的人来说，
我是希望，我本来是希望就是利用高考做一种本格的那种现身犯罪，然后之前也是所有人说这还忍一个月就过去了，忍一个月过去，这个我没有触及到你刚才这么深的批判的层次啊。
对啊，你这话说的就对啊，忍一忍就过去了，那就是这样，那就是你在纵容校园霸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认为高考是凌驾于一切，比所有东西都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要说的是，这里边就是说，如果按照你的想法，他现在是不应该是以这样一个环境来去写作的，因为首先你也说这不是一个现实片嘛，但是呢他用了一个很现实的环境，是什么呢？是名牌复读学校。这一点恰恰是这个片子现实上的一个败笔，形式感很强。名牌复读学校大家都知道，甚至有什么毛坦厂，有什么衡水中学，这些都是很有场面感的那些东西。但问题在于，名牌复读学校的霸凌事件是会被高考这件事削弱，甚至是会让位高考的。就是说，大家所有人进这个名牌复读学校甚至复读班的动机基本上都是虚的。那我在这里再要讲一个霸凌事件，
嗯，
你可以反着讲，就越是这样我就越在这儿讲，那可以。但是实际上，如果从现实题材来讲，我们不应该选择复读班去做霸凌题材的环境。
嗯，
因为所有人的动机，凡是去这个名牌学校的所有人的动机都是为了我能考一个更好的成绩，在此基础上，
但是那个霸凌者
啊，在此基础上
他们要考北大吗？
对，在此基础上的霸凌是不合理的。
嗯，
因为我实际上是跟一位听友，他是多年从事中学教育工作，这个中学生的暴力事件首先多发在家庭内部，然后在复读班的这种环境之下是非常稀见的，因为大家非常的
没有。
你推荐大家一个纪录片，是拍大同的那个周浩导演拍过一个高三，
对，那他最早的纪录片，
对的，你去看那个纪录片，你明白大家是为了什么去上这个学。即便出现了富二代去在这个名牌学校霸凌的情况，他也不应该在这个环境里去讲，我是这意思
啊。
当然你刚才提的那个是那种角度，我还是很佩服。
你知道我其实聊这期节目，我其实最大的一个愿望是什么吗？就是我想通过这个节目回忆一下当年这个高考以及校园霸凌的事。
可以啊，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可能活这么大可能对我人格影响最重要的一段时
间。那你是不是遭遇过霸凌了？我操，
我遭遇过霸凌，但我遭遇的霸凌不是学生的霸凌，我觉得我在高考那个环境里面遭遇的最大的霸凌来自于老师。因为那种应试教育里面尤其有一些老师就是很变态啊，
嗯，
就是他是为了出成绩不择手段的。我记得我当时我因为什么呢？我因为跟女同学说话，然后他要维持纪律的，他就当然说不要说话，他恨不得你天天都趴着说话，那个做功课。然后我跟女同学说话，然后他就最后扭曲这个事情到什么程度，他就会跟我父亲说我早恋了，然后我父亲就会阴阳怪气的跟我说你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你居然去干这样的事。那那个事情就是那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也是少年的我那么
感觉早恋很羞耻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大的霸凌啊。而且我当时高考的那时候，我这个班主任还没有比如说暴力手段，真的有就是说隔壁教室里边，然后隔壁教室外边，然后老师把学生领到外边，然后啪啪扇耳光的。
你们是来自一个高考大省
啊？对，对，但是我觉得安徽省包括一些山东省啊，这些
山东，
对，你是一个高考大省，
对，山东是一个高考大省。
对，我校园霸凌这种事儿，我们那个时候学校还真的很少，就是它不存在于学生跟学生之间
啊。
我们那个时候唯一我们班上，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个人大家都会对他有畏惧，是因为这个人跟社会上的混混玩在一起，
对，
但是呢。社会上的混混在我这呢有一个祛魅的过程，就是我当年可能呀觉得社会混混怎么怎么着
啊，
然后所有人都会怕社会混混，也会怕我们班那个跟社会混混玩的人。但是有一次呢，有两个社会混混就特别牛逼，说学校里面哪个学生跟他们有什么冲突了矛盾了，他们两个人跑过来，就是当时是我们那个县最大的混混，然后两个人特别牛逼，然后什么都没带，然后就要来学校打人。结果没想到那个复读班还是一个高三班，全班所有男生出动了，把这两个混混给打惨了，你知道吗？
哦，这么牛逼！
对啊，就是他俩以为我靠，我们混混，你弄你们学生还不容易吗？结果这个班人全出动了。我当时我不记得是放学的路上还是什么一个路上，离学校不远啊。
嗯。
大群架，然后那一个班的男生把这两个混混打的，就躲都不知道往哪躲，就。当时那个什么那个学校外面有块木材的地方，直接就拿那个木材去打，然后直接把那个人，我觉得那个事情，
我操，
你知道吗？
这在我们这是不可想象的。
他因为我是觉得就是霸凌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一提到霸凌的时候，霸凌它有一个非常概念化的一个认知嘛，它一定是这一个人欺负这波人什么什么的，
一波人欺负一个人。
其实就是霸凌的形态有很多种，
对对对，
就霸凌的形态特别多种，就是说就一个常识性推论来说，就是高三或者高考的很少会发生霸凌事件，你知道特别进入高中之后，霸凌事件基本上发生在高一阶段，高二阶段都很少了。
嗯，
因为高一阶段是什么？高一阶段就很多新生进到这个学校之后呢，这个比如说高年级的可能有点看得不顺眼，
立规矩来了，
对，立规矩什么的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因为我没上过高中嘛，所以说就我说接触社会上人比较多，然后就是说社会上人是不屑的去霸凌学生的，就觉得 你跟学生斗，你不二逼。
学生之间的打架，一般打架也不属于。
对对，学生之间他会有那种，学生之间有争斗，他其实是有来有往的。
对，
很少有那种我操就任凭你欺负，他有是有，嗯，初中多一些，
嗯，
高中已经不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初中，我当时在初中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些我身边的，就比如我有一个亲戚，一个妹妹，她就属于小太妹嘛，就我真的见过她在那儿霸凌，他们一群人霸凌一个女孩儿，然后我就过去拽，就把她拽着回家了嘛，就是她是那帮霸凌者的小头头嘛，我去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你傻逼吧，我操你，我说你打人家干什么？你不二逼吗？就拽着她就走了嘛，就拽着她就回家了。然后呢，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一群人欺负一个人，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看，就觉得这个人是就是特别窝囊的人才会干这种事儿，你知道吗？就你有本事人都是跟单挑，你只有那种特别无能的人才会一群人欺负一个人，是这种事儿的。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有霸凌，因为我没有被霸凌过，我不知道霸凌的人会有一个什么心态，你知道吗？但是我会经常见着被霸凌的人，我也曾经出手打过霸凌者，然后后来结果那个被霸凌的孩子每次见了我都过来就是哈着，后来我就觉得我终于知道那个人为什么霸凌他了，就是他很有意思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他但是呢他里边就是你现在我们从网上会看到很多这种霸凌视频，真的就跟那电影里边演的一样，真的是先抽然后剪头发脱衣服什么，这个都有，因为这个就特别是在小地方你会经常看到这种事情，会听到这种事情，然后呢，但是我确实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个被霸凌的人后来怎么样，就他可能会留下一辈子的心理创伤，你知道吗？就包括刚才一棒说那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学生，其实像我们这种地方，比如说安徽啊、山东啊这种地方，所谓的对这个高考教育看得特别重的地方，就是老师从来不把学生当人看，
嗯，
你知道吗？就是你就是一个提高升学率的工具，
嗯，
不是人，你知道吗？就是说。包括那是真的有学校里的学生上吊自杀，这个其实经常会有的事，有了之后呢，学校第一反应是先掩盖这个事情，就想尽一切办法掩盖这个事情，班里的学生说别出去乱说这个事儿啊，怎么怎么着怎么捂的啊，然后呢你最后这个事儿，你一般情况这种事在学校里传的会很快，你知道吗？哗就发酵开了，然后呢就是说他，但是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这个事儿没几天大家伙都忘了，
对，
就大家伙都忘了，就是真正的这个悲剧其实在这儿，你知道吗？就在这儿，就是说一个人的死活在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面前是无足轻重的，所以说我说这个电影里边他有想去讲这个事，但是他没讲嘛，就是说他只是提了一下
那个东西，对于那个导演来说太陌生了，
对对，很陌生，你知道吗？
两个内地女编剧可能给他提供了一些这些层面的东西，但是你要说他肯定不会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
对对，就你看他所有的重点其实放在了这两个人的感情戏上嘛。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就拍学校拍得特别好，我说他把一个学校拍得像一个监狱一样，就是那个气氛渲染得很好，其实你真的去那个我不知道北京怎么样，但是你像在你们那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们那高中都是封闭式的，就没有一个高中是开放式的，
我来给你们讲讲北京是怎么样，
就是
这个霸凌事件啊，现在网上大家看到那种非常惨烈的霸凌事件在北京很少发生啊，
嗯，
至少我上学的时候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跟你们讲的正好相反，
嗯，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社会上的人，
嗯，
他会形成一种霸凌的助力，
嗯，
就可能这些社会上人基本上没有来过学校，但是呢他会作为一种传说中的压力存在
啊，是，
就是谁跟他们走得近，
嗯，
谁就是老大，
嗯，
然后谁扬言我能叫来谁谁谁，那谁就可能真的叫来过啊，但实际上你也会看到社会上的人介入不多，那但是有在北京有这么一类，就至少我上学的那个年代是有这么一类存在的，是被开除的学生，
哦，对，
也就是说他没有像你们那些就是早早进入社会去谋生了，就是说我可能混社会是像小青年以前讲过的，就是说我可能是用一种暴力的手段去这个获取一些这个生存的，
嗯，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他是闲着的。
哦，就是你说这个，其实我们这有
啊，
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在学校里边被开除了，
对他会回来。
开除之后呢，他就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说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混混，
哎，
他就老跟着混混玩，混混其实也不在家他，
嗯，
但是呢，他唯独就是每天在学校门口蹲着，你知道吗？
他要钱。
就有时候要钱，有时候会滋个妞什么的、
嗯、
然后呢他就会给学校里边学生造成一定的压力，就是每天我知道会有学生看到他们在那个学校门口蹲着会很害怕，
对，心里堵，
对对，觉得我操，怎么他们又来了？就是你看到所有的学生一放学推着自行车往外走的时候，看到那几个人在那蹲着的时候，那几个学生就马上都低着头赶紧的走、嗯、
对，因为什么呢，我上的初中和高中是同一所学校、
嗯、
然后这所中学在我那个年代是那个区里边倒数第二的学校，所以每天不管是中午放学还是晚上放学，
嗯，
这几波人都在，
嗯
啊，然后他们在也都是要钱，然后班里
应该在你们学校门口扎一帐篷，
对，然后关键班里的也有一些就是认识这些人的人，他也可以管班里任意要钱。那么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霸凌的另一种温柔的形式哈，
嗯，
或者说没有那么操蛋，但是更让人觉得可悲的，就是说实际上是一群人欺负一个人啊，但没有到那个程度，这个也挺操蛋的。
嗯，
我也参与过。
嗯，
就是什么，比如说啊，你这班里你是一个，
你以前宿舍霸凌过一吨吗？
那宿舍没有，那很文明啊，那都是
一吨霸凌过你。
嗯，对，然后我们就是说就是在初中高中都有啊，就是班上有老有那么一两个孩子，
嗯，
受欺负，
嗯，
然后就演变成什么，大家每天都要欺负他，
嗯，
上课接老师下茬也要骂他，
嗯，
然后甚至每次上课老师来之前，
嗯，
就说所有人要一起挤他的脑袋，用手放在他脑袋上挤一下，
嗯嗯、这个挺常见的
啊，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事儿你说物理上对他没有造成多大伤害，但是、
嗯、心理上有，
心理上绝对有，
对，
而且这个人被欺负的这个人其实对大家都是笑脸相迎的，
对对，就是我。嗯嗯，你先说。
我当时作为班长，我也是参与了的。
嗯，
就因为你如果不这样的话，别人会觉得你有问题。
对，你也得挤他脑袋。
对对对对，就我没见过班上有我印象中没见过班上有哪个男生是没参与的啊。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霸凌嘛。
对对，就你说这个，就是我说我那个发小
啊，
就是那个跟我说。就是跟我说那个什么，就是说我觉得跟你很远，我跟每次跟你说、
啊、就是啊，
跳起来说，就那个我那个发小，那时候在初中的时候特别逗，
就是聊树先生那期的
啊，对对对，就我那个发小呢，因为在中学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在班里就是那种老实巴交的孩子，也挺脏脏不拉几的，每天蹭着黄鼻子，
啊，这种人容易受欺负。
对，然后呢，他呢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每天中午吃饭呢，就是说他一个手拿着馒头，一个手拿着铅球，你知道吗？就跟傻子似的，在那呵呵咯咯乐，他就是。就是没别人不知道的人以为这哥们儿就是脑子缺根筋，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们班有一个女生呢，就是属于那种好像是教师子弟吧，
嗯，
然后他们那个女孩妈妈是音乐老师还怎么着的，就是说就那种家庭的孩子，你永远都觉得就是那种每天油头粉面的，然后说话的时候都冷嘲热讽的那个劲儿，你知道吗、
啊？
特别是姑娘家的什么就
有点 bitch，
有点那意思吧。就是说那个我那个小发小呢，就每次经过他那个身边的时候呢，那女孩都要捏鼻子，你知道吗？
啊、
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说那个女孩可能会忘了，长大之后那女孩可能就会忘了这个事情了。
嗯、
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发小，他会一直记得这个事情。他、
啊、
这个，而且这个事他只会跟我说。
嗯，
我们这种亲近关系他会跟我说，但是他不会跟别人说，就包括他最后就是说前些年的时候，他因为有一段时间抑郁症，因为小城市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抑郁症，
嗯，
就是他说他婚姻很痛苦，生活很多问题，然后晚上喝完酒之后骑着摩托车，就大冬天了骑着摩托车就在路上狂奔，然后那个眼泪就从那个两边就被风吹得哗哗的往后流，就是如果他不给我讲的话，我险些就忘了这个人，他是有，就是你会忘记有些人是有痛苦的权利的，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是觉得就是你说的那种，就在班里边很多这种人是被容易受欺负的、
嗯、
为什么？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人特别不起眼，就你险些忘了他不是一个人，他没有痛苦，
对，
你知道吗？就是霸凌他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霸凌是一个很显性的霸凌，
对，
他那种冲突性很强，你知道吗？他给人造成那种除了心理上还有那种身体上的直接伤害、
嗯、
但另外一种霸凌就是说他会一直压在你心头上，这个东西
就是这我刚才说的是中学嘛，
对，
实际上小学就有了，
小学就有，但是在中学是、
啊、
就初中这个阶段是比较，
因为初中你已经觉醒了嘛，他有些意识，有些人他已经意识到我自己这样是，小学是大家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我们小学就有一哥们儿，他就天天流着鼻涕那种、
嗯、
他到什么程度，他使用的文具 如果我们欺负他哈，比如说把他文具拿出来了，
嗯，
如果放在这个班上可能长得比较好看的小姑娘那儿，
嗯，
这小姑娘就跑了，就不在教室待了，
嗯，
他回来他也不再坐这个座位了，就因为这个座位被我们把那个人的文具放在他的座位上，
嗯，
这就是一种霸凌，就大家就像你说的，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平等的权利了。
对对，就是霸凌这个事挺有意思。其实到了高中啊，其实这个霸凌的这个事情，就是人的这种冲动在减弱，你知道吗？
对对，
就除了那真的是，比如说，那时候我回去上学的时候，我因为我回去上学的时候不是直接进了复习班嘛，
嗯，
然后呢，就我也没经过三年高中，我也不知道高一高三什么样。但是呢，正好那个高校里边所有的混子都是我哥们儿，
啊，
所以说我就真的是我在篮球场上看他们就是打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哥们儿就外号张一拳，真的一拳就把那人给干休克了。然后呢，这个时候那个教学主任过来之后，他就一下把那人提溜起来，抱在怀里边，就感觉是跟那个人就说话呢。然后那教学主任一走之后一松手，那人啪就瘫地下了嘛。然后他们在几个人拿着矿泉水把他浇醒了之后，就这绝对是一个赤裸裸的霸凌。就是我当时就问我说你打人家干什么呢？他们就说这傻逼肯定是说我什么什么什么了。就是因为那几个体育生呢，他们是一个半社会状态，就是说他们参与了社会的集体斗殴
啊，
比如说抢沙场200人的械斗，真的要人命那种，他们是参与者，真的是参与者。然后呢，一方面又在学校里边做体育生
啊，那很可怕这种人。
对，然后呢，你说这个他不是完全脱离学校，但是他很社会，
嗯，
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认识很多人是这么一个角色，就包括最后他们，高中毕业，因为高中当时他们那个教练，就他们体育班的那个教练，因为他们体育生上高中基本上就是国家二级运动员了，
对对对，嗯，
然后呢，就是教练经常会带他们去出去打架。
哦，
对，教练会带人出去打架，就这个事儿是很好，小地方很常见的。
哦，这点咱不一样，我们这体育生都是被供起来的。
对，现在是没太有这个事儿了，就过去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这个社会形态。到一个时期的时候，他就会滋生出一种这种东西来，很隐性，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把它清除掉。然后就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嗯。
然后他就像就过些年没有了，你感觉像一个人的新陈代谢，到那个时期，这些东西就排出掉了。然后就说，你知道这个社会里边隐性的那种这样的复杂关系和人与人之间那种伤害特别多。
对，
是特别多的，是，
哦，
对，
没错，
对。然后那个，所以说咱们在回到这个电影上来说，他其实这个电影里边讲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他拍那个最后霸凌他那场戏，我觉得那场戏拍的挺好的
啊，
嗯，就唯一那场戏我觉得啊这场戏拍的好真实啊。
那是哪一场？
就是那个
就
是易烊千玺被关进派出所，作为一个嫌疑人被关进派出所那天晚上，
嗯，
周冬雨被那些人剪头发那场戏
啊，
嗯，我觉得那场戏拍的挺好的，就那场戏是符合就我对现实的认知的，你知道吗？
啊，
嗯，然后包括易烊千玺作为一个小混混，我觉得这些角色都太单薄了，
嗯，
就特别单薄。就是他虽然演得很好，但是没办法，他文本上他就是这一块有太多的欠缺，
嗯，
所以你出来之后，你总觉得这个人很概念化的一个小混混，
嗯
啊，
嗯嗯，
然后那个叫周也的小女孩演那个未来，也是个很概念化的一个坏学生，
啊，很概念化，对，
都是很概念化的，就是包括那两个霸凌的女生帮凶。他们最后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是他父亲，
嗯，
喝的烂醉，拖着回家什么，我觉得那东西太概念了。
嗯
啊，嗯，而且这里边电影里边，我唯一觉得就是说这个话太密了，太多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感觉没有？就我觉得这个电影
还行，
说太多话了。就是，
嗯，
那个警察去接周冬雨在车上那段对话，我觉得真是太多余了，
嗯，
说那话干嘛呀？
对，我想再往前聊，就是他那个吴越这个演员演的那个母亲那条线啊，
嗯，
实际上他是在给周冬雨的一些行为找理由，对吧？就比如说周冬雨一开始不交朋友，然后因为不交朋友，他对死去的这个同学有一种歉疚感，然后他去给他盖这个布，到后来他去包括他去报警，我觉得可能他的设定是源于他有这样一个家庭原罪，他有这个羞耻感，
嗯
啊，
他里面基本上设计的家庭全都是有问题的原生家庭。
对，
我觉得有问题。
无论是说周冬雨还是易烊千玺还是未来的原生家庭，
嗯，都有，
我觉得有问题没关系。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我觉得就是你看他，所有的家庭设置上都不存在这种剧作上的问题，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你看都很合理，但就是觉得不够，
就是说
就是觉得不够。
他是做到了最起码的这个剧作的 效果。
嗯，
就说我做了这个，他有这样一个母亲，
嗯
啊，然后他这样是很合理的，在
他是合理，
剧情上是合理，
对，他就是合理，仅此而已，就是那种，我觉得，嗯，怎么说呢，就是。就从电影的直接感官上来说啊，就当时我看完之后直接的感官，没有分析的，没有当时没有做更多分析的时候，就直接看完感官，我觉得啊，吴越这个角色演的挺好的，就是吴越和周冬雨是唯一让我觉得幸福的就是两个角色，你知道吗？就觉得就是说他的母亲不是一个坏母亲，不是一个坏家长，只是无能，没辙，你知道吗？就你知道。你知道，就是一个成年人，就是你我其实这样，就是你人不到那个岁数，你体会不了那个成年人无能是为什么那么无能。就是你只有到那岁数，你突然发现，就你那个境遇，你突然发现，你回看自己的境遇，在那个岁数你那个境遇的时候，你才发现，他当时那个无能是他的上限，就是他超越，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紧箍咒，你知道吗？就是每个人的紧箍咒都有一个限定的一个额度，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上不去，你即使懂那个道理你也超越不了那个限制，就特别有意思，没办法这个事儿。然后呢，就是说你看到了，就是说这个吴越这个角色呢，他的妈妈就是他好像也挺懂的，他就是过不好，他就是那个限制到了，但是呢他这个电影里边没有很好的讲这个，不是说他没有过多讲，而是他没有很好的讲，就我觉得就如果是个好导演的话，他会用很少的笔墨能把这个事讲得特别的透彻
到位
，你知道吗？但是他讲的不到位，
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吴越这条线是周冬雨的理由，他是作为这个存在。
对，他就算是理由，他应该讲的再到位一点，你知道吗？就是、
但他如果他只把它当成理由的话，他就不会把这个理由讲到位。
对，然后呢，就是说，我就觉得就哪哪都欠缺嘛。然后呢，在说到周冬雨的时候，就是说周冬雨对他这个妈妈的感情很微妙，你知道吗？他存在恨吗？他其实存在过多的都是委屈的东西。就是那天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家里面那个朋友，就是那一对夫妻，看完之后都说他们都就马上给我反馈，他说我觉得易烊千玺跟你很像，就是那个出身那个经历什么什么很像。我说我其实不像，反而我觉得我跟周冬雨这个角色身上有很多地方像，就是我跟我的家里这个就
跟易烊千玺从小是偶像的，
是那个是跟小北的经历。
对对，我说你比如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特别像，当然我那父亲还比那个吴越这个扮演这个母亲的角色还要无能，还要无知，你知道吗？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你身上有那个倔强的东西，他就是因为这种关系形成的。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在里边周冬雨演那个角色很强悍，就是这个陈念是一个很强悍的孩子，你知道吗？他是因为这个出身造成的。但是周冬雨他最后就是陈念这个角色的强悍，就你最后看到一个很强悍的一个效果，你知道吗？但是他那个充分构成这个强悍的理由，我始终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劲儿不够
啊。
就是我看的电影就是永远都是觉得啊，这个感情到了，然后奔流泪了。但是你回想就觉得那个促成这些情感的都是一些情绪在做铺垫，而不是那个内在的逻辑在做铺垫。
是
啊，
其实我想讲白猿，七月原山也是，我说为什么相对来说我可能更喜欢那个，因为七月原山跟那个电影比起来，就是他在导演思维上是跟依赖比较朴素的叙事特征的。他最后这个片子里边两个女孩的关系，他基本上整个电影是围绕他们的关系来写的。
对，
然后只不过说这个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个男孩，然后因为那个男孩出现，然后这两个女孩就是关系出现了裂痕，然后关系出现了裂痕，然后这两个人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变故。那是因为他把人物关系写到了一定的强度，叙述产生一定的强度，然后最后他才可能产生那个人物那个东西的深度。哦，是那个是那个人物关系的深度能打动我。但是呢，少年的你就是他人物关系的强度做得远远不够
啊啊！就这一男一女之间啊，
对，他人物关系的强度做得远远不够，以至于说最后易烊千玺去给周冬雨献身那一下，他是依赖很多那些其实是叙述之外的东西，或者说他告诉你成人不会那么去做，但是少年会那么去做，
啊，对，你会用少年去解释，
对
对，就是这个理由太
对。
那
薛元安，薛元安里面他这两个人物，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这种关系去讲的，
嗯，
以至于到最后这两个人物，就是说他两个人最后主题的升华，最后甚至两个人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嗯，
然后一个小说其实是一个类似于说这个故事里面的内文本，这个小说是双主角完成的，一开始大家以为是马思纯那个角色完成的，后来反转之后发现是多用语完成的，
嗯，
而且他故事里面那个小电影还很巧妙的设计一些叙事视角的东西，比如说周冬雨跟那个男孩当时在一个封闭环境内，那个男孩第一次表达了对周冬雨的好感，
嗯，
但是问题是这个是一个小说带来的叙事视角，而那个小说如果是马思纯写的话，他不应该看到这个东西，
嗯，
知道吗？但是他故事往后讲的时候，哎，你发现周冬雨的女儿告诉了那个男的说，其实这个小说是我妈写的，也就是说这个小说其实是周冬雨写的。他到这个时候你才理解了之前的那个叙述视角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嗯，
对吧？这其实是他那个电影好就好在于他所有的东西其实是还在一个很朴素的然后很基本的叙述特征里边，
嗯，
这是那个电影跟少年的你这个电影最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少年的你他对于我来说他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是叙述层面的东西，
嗯
啊，但是他的成功有他成功的道理，
嗯
嗯，
就是说他主打共情这张牌，
嗯，共情这种牌也看怎么打嘛，
嗯，
因为我说七月原生他其实最后打动我他也是共情啊，他也是最后我看到了一种那样的人物关系的深度，但是是他是通过我只干一个事情，就是我只去铺成人物关系，
嗯，
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铺成这个人物关系，但是少年你这个电影他干了多少事情
啊，
对不对？他干了多少事情，他用了多少笔墨去讲小北和陈念之间的感情，
嗯，
对吧？你不能说我们两个人相遇之后，然后这个女孩遭受了校园霸凌，然后需要这个男孩帮助，需要这个男孩保护她，然后男孩说我愿意保护你，甚至我喜欢你，最后我发现你摊上了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我就愿意为你牺牲，然后最后警察来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是少年，
对对，
我觉得这个叙事上带来的强度跟如关系带来的强度远远不够啊，
远远不够，
对，远远不够。
他因为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我一直在就是一直在，就是我会带入到现实这个视角里边去，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我不是我忘了有没有过去跟你讲过，我认识一个小混混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很早不上学了，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当时的女朋友跟那个小混混的女朋友是同一级的，所以每天晚上我要去学校接我女朋友的时候呢，那个小混混也去，我跟小混混特熟
啊。
然后呢，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块聊天，那个混混就跟我说好多他最近各种各样的事儿，你知道吗？聊得挺好。结果呢，第二天去没见着小混混。第三天的时候放学，我那女朋友跟我说那个小混混死掉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他就跟我说。他就说那小混混晚上去就是纹身，那天下午去纹身，纹了一个从背上纹了一个菩萨
啊，
但是那个头那一块呢没纹，就是没上色，来一电话就说他要，那时候不是城市建设不是就各个地方都开始弄沙子
啊
石料什么的嘛，
啊，
因为那时候混子最开始做的生意也都是那样的，就做这个沙石料土方这种生意，然后他就说为了抢那个沙场就走了。走了之后呢，那个纹身师就说你这个不上完色不太好，说那个有讲究什么的嘛，
嗯，
因为他们混社会也挺信这个东西的，
嗯，
然后他说我去就回，马上回来就接着再上色就行，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结果那天晚上去了之后呢，最后就死在那个，就是好像是那时候他们都有枪，都是那个自制的管枪，就打那个
铁沙子
的，
嗯，
最后他是因为那个枪打了头死的
啊，
就死在头上了。这个东西它就会形成一个传说嘛，
嗯，
就说你看他这个关于那个头没上色，那金王出事肯定会出在头上
啊，
就会有这样的传说。但另外一还有一个事儿是特别有让你觉得有点怎么说，我说不上那个情感那个感受来。然后那个女孩呢跟我当时女朋友关系特别好，
嗯，
然后呢就说我说你怎么知道的这个事儿呢？他说我们当时学校大门口有一个 RC 卡的电话亭，就那时候还，
嗯，
用手机的学生很少，
嗯，
啊，有一个阿兹卡电话亭，然后呢，他们有呼机，然后那个混混就当天下午的时候，就他是每天晚上都要来接那女孩的，结果那天晚上那人没来接呢，他就给那个人打传呼，你知道吗？打传呼呢，他就在那个阿兹卡电话门口等着，等了等上等，过了一会儿来一个电话，就说你等我五分钟哈，我这忙完之后马上给你回电话，挂了，挂了电话之后就死掉了。
嗯，
就接着就出事了，你知道吗？就死掉了。
哦，
然后那女孩就在阿迪卡电话门口等了一晚上。
哦，
她就在那站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接到一个电话，是那个人的一个小兄弟打的，他说就东哥死了。
嗯，
然后他就那女的就那个时候那个女孩就傻掉了嘛，就说。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少年嘛，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就是说他那个情感。一个是混混，一个是学那个女孩也不是什么好学生，但是你知道他们之间那个情感很动人，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女孩会在那等他一夜，
嗯
嗯，
就是我现在想象不到会不会有一个女生就是会为了等着男孩电话等一晚上的，你知道吗？又冷又危险的。然后呢，然后后来这个女孩就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失魂落魄的，就当时我那女朋友不跟他们都是好姐妹，就老劝她什么的。你现在看就觉得这事儿挺狗血的，但是这个事儿是一个真实，
是真事儿，
它是一个真事儿，你知道吗？就这个情感，你知道，就是我当时能理解那个女孩的情感，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混混特有意思，就是他在外边是那个样子的，就面对他每天晚上他接他女朋友的时候，俩人见面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我应该跟你说，我原来开店的时候，两波朋友，一波朋友是学生，正儿八经在高中上学的学生，就他们一到节假日就跑我店上玩去；另一波就是社会上混混。就是我当时开店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我为什么说我当年特别喜欢那个《浪荡儿》那个电影，就是曾经有一个朋友说你那时候开店的时候特别像那个《浪荡儿》里边那个卖报的小孩，就会有人会跟你说他的心事，你知道吗？我当时开店的时候就是。会那些混混会跑来跟我说心事，就是那些混混跑到我店里来的时候不是混混，
嗯，
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女孩，就他们会跟你掏出那个特别柔软的东西来，就有的小混混唱歌特别好听，来了就跟你就说我最近学了个流行歌就唱歌什么的，然后但他一出去那个门一出去外边然后打架什么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是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奇妙，就我见了很多混混他那个不是混混那个身份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
这是来五晚的深夜服装店，作为一个服装店裁缝兼老板，他可能用服装来啊治愈人们的心。
不是就是他其实就是说，就这里边，但是你知道，就构成这个人他的这个复杂情感，他有很多的因素，你知道吗？
嗯，
对。然后他还也有他内在的一个联系，就是我觉得我始终觉得我是觉得看那个小北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这个小北的这个角色打动我，是因为我觉得小北这个角色
特别孤立，
很孤立，
非常片儿，
对，很片儿，他就这个孩子天天就是我觉得，后来我就跟我那跟我说，我说我跟他可不一样，我说这个小北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呀，你看他天天打架，我操，就是我那波认识那么多混混，没有看他们，就是混混并不喜欢打架，嗯。你知道，就是那个你作为混混时候打架，每一次打架有可能就面临着你可能就丧命了，你知道吗？很危险的。
混混喜欢恐吓，是吧？
也不是喜欢恐吓，就是说那个时候混混打架，一方面他有确实是，比如说一群人欺负一个人，切钱，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如果说混混和混混之间尽量能不打架就不打架，
嗯，
因为要么就是出去挣钱，就那时候我不说过吗？那时候一辆面包车拉八个混混，就一车人300块钱，一条烟，一顿饭。这是一个市场价，就比如说我这出事了，我要找人帮我评事儿，我打一个电话给老大，老大给他那个给他底下小手下就带着一帮混混，天天在租一个房子在那住着，就等这种事儿，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混混所谓愿打架，是因为可以挣钱了，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了，就是2000年以后，这些混混还不能用这种方式挣钱了，你知道吗？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但是呢，他混混也知道，其实他们多半去是打不起来的。
嗯，
就比如说你这边找一波人，那边又找一波人，两波人一到发现都认识，那你这个钱还得出，这两个就是说这个雇主还得请大家伙吃饭，
嗯，
还得送烟，他是这么一回。
对，所以你提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经历跟他那个霸凌也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小北如果真是混混的话，他其实他是在霸凌之外的，就是学校的事儿。
对，
他找了一个外力去解决嘛，因为学校里的事儿是一个死循环，是很难解决的。
对，
在我看来，因为我们那时候跟社会上的人没什么联系，但是呢，最可怕的是那种 有过社会关系，
嗯，
甚至退学过一段时间再回来的人，或者留级的人，
嗯，
大家都怕这种人，
他们就会变成传说嘛。
对，他
们
变成传说，然后他们也认识那些人，
嗯，
所以他可以肆意的以这个背景为要挟去恐吓你，管你要钱，或者说他看上的女人如果是你的女朋友的话，他就照此打你一顿。我们班就有一个这样，
啊，对，有有，
啊，
他们有的连女的都打的那种的
啊，
就是一对情侣总是说想，就是明目张胆的想要抢这妞嘛，然后那男的不愿意，
对对对，
把男的打完一顿之后，女的说你们不能打人，然后接着再打女的一顿，就是很多这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过。
对，我们那边就是倒没不至于打女的，但是确实是打这个打男的打的挺狠，就我们同学被打什么的。
嗯，
校园霸凌它在于，它没有像社会那么理性，像你说的是一个市场。
对，他是后来成为一个市场。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这个校园，他是凭着那种一腔的这种愤怒啊，或者热血呀，啊，或者说蠢呐，啊，
嗯，
去做一个虚荣心呐，啊，或者甚至说最阴暗的那种，就是一种快感。
你知道，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是说在那个青少年犯罪事件当中，学校这种霸凌会容易出人命的，
嗯，
是因为在学校里边的孩子，他其实不知道生死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对对，他没这个清楚。
什么事儿，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比如在过去我们那很乱。几乎那时候包括我后来上大学之后都稍微好点了，但是过去的时候几乎是每年暑假都会听说某个人被砍死在哪了，某个人怎么着怎么着了嘛。
嗯，
然后呢就是说多数很多事情的案件都是十八岁以前的孩子干的，十八岁以后的孩子不太会干这个事儿了
啊，
因为你十八岁真的就知道轻重缓急了，你知道吗？你特别是在生活混的人更知道了，因为生活混的人就是你生活混的人，他其实比校园里的孩子成熟要早，
嗯，
他更早学会了自我保护。自我保护是一个人的一个是一个天性，你知道吗？
嗯，
啊，他会先天性的去寻找那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然后又你看社会人是什么，就是我既不能丢面子，我还得不能出事儿，
嗯，
就是话事人不就是这种角色吗？
嗯，
是吧？然后学校里的孩子不一样，学校里的孩子比如就你说那种被学校开除了，然后呢回到学校之后说我大哥谁谁谁，我混哪一片儿的片儿的，
嗯，
就不见得真有那个关系，但是他回来之后他就敢去要挟这个事儿。这一波人呢，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在生活混，他不知道社会那个环境，就是所谓的黑社会，混混那个社会里边有多么凶险，你知道吗？再一个就是说，他觉得这帮孩子就是会害怕这个事。
那确实，
对。然后往往这帮人其实有时候下手还挺黑的。
对，刚才我提到的是开除的那些人，
嗯，
当时有中学有一种制度，
嗯，
实际上是助长了这种霸凌的。
对，
是因为。在为了保升学率，就算我们是北京二类学校垫底的中学，初中高中都算上，他会在高一或者初二这个节点的时候挑出班上最闹的几个学生强制送到攻读学校
啊，
那些学生必然会回来，
对，
组团回来的，单个回来的，那就相当于去镀了一层金嘛，你从攻读学校回来的。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当时我属于虽然是没有什么人欺负我，但我也很怕那些学生，所以我们会主动讨好那些人的，
嗯，
就说一块打篮球，我们也很开心，那也有面儿啊，对不对？
嗯
啊，那这个实际上这是谁做的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学生送走呢？
嗯，
有的就是我就看我们班，因为当时现在就回忆起来，就是初中的那一些同学挺老实的，他就是皮，你就把人送走了。
对，孩子那时候没有不皮的，其实。
对啊，
嗯，
我也很皮啊，只不过就可能考试考得好一点而已。
嗯，
那人家那个就考试也考得不好，皮。他也没有混社会，你就给人送走，他也没打过架。
嗯，他有些人他混社会是逼不得已的，就是说，很少有那种我就主动或者有，当然有那种人哈，但是他不在多数，真的是那种缺心眼缺到，就是我真的认识那么一帮孩子，就是给自己冠名，就有一天跑到我店里去说我们要做一套做一个团体服装，我以为是男团呢，我说你们要做什么，他们说。你给我们设计一套衣服，就穿着又帅然后又适合打架的衣服。我说怎么个打架法，他就说就跑得快。我说跑得快穿运动服啊，他不行，穿运动服太 low 了，太想学那个校服了。我说那青年服呢，就是那时候不是日本啊韩国那种电影里边那种，
有点像中山装那种
啊，对，中山装那种。他说那个不行，那个迈不开腿，那个穿球鞋那不好看，得穿皮鞋，但穿皮鞋不利于跑。然后我说你们就那几个孩子就是属于你说那种
啊，
就是在学校里边挺调皮，最后不上学了，想要混社会，但是真正混社会的人不太加他们，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认了一个老大，这个 老大是干什么，老大都是我们街上的，就我们那个居住那个环境那个街上的那个老大呢，就是一个比我年龄大个四五岁，也没上学，然后暑假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开了个摊夜市炒菜的，然后那几个孩子就认他为老大了。他晚上在夜上炒菜，白天干什么，白天就在有一个区域呢收自行车票，就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区域是专门停自行车，你收自行车钱的，你知道吗？那还是那是2000年初，我操，在小地方还有这个事儿，你现在都想象不到会有这一个什么场景。然后那帮孩子就天天就盘踞在那个，就是看自行车那个摊儿，那个
车棚子
那个地儿，他不是车棚，就是每个人把自行车停在这儿，他放一个小铁牌儿
啊，
就那种，还盘踞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我不是从那经过老看见他们嘛，看见他们我就点个头打个招呼就走了。后来他们有天跑我店来说这个事儿，
那你给他们设计。
然后你听我说呀，然后我说那这不好设计啊，我说要么就上面是青年装，下面是运动裤。然后最后呢他们就想了想说多少钱一套，我说如果做青年装的话这个得可能几十块钱一套吧，那时候没那么贵啊。然后呢如果说运动服的话得买什么料子呢，说他们其实没钱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不知道，可我估计那帮人嘛，就是说盘踞的那个地方就聊天聊聊聊聊得特别开心，脑头一热就跑我这儿来了，你知道吗，就是说哎我们要做这么一套衣服什么的。后来呢他就说这个，然后呢就说这个哎我们对行这个事得好好寻思寻思，对好好寻思寻思。然后他们就走了，走出去之后呢突然有一个孩子就回头说，哎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我们成立了一个帮派吗，我说他说我说什么名字，我们叫青年帮。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这个大拇指一往上扬说我们叫青年帮，然后转头就走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后边我就觉得这帮哥们儿太逗了，就一帮傻逼嘛，就那种感觉嘛。然后结果过了没几天，就我邻居一小孩也是早早不上学的，然后呢他突然有一天跑去，他说哎他说涛哥涛哥涛哥你知道一个事吗，我说什么事，咱们这出了一个新的帮派叫青年帮，我要加入他们。我说你赶紧去加入他们，我说这个帮派可牛逼了。然后呢他就说是吗真的吗，我操，我说这个人好像里边有我认识的人，我说这里边人你都认识，都是咱们街上的，你知道吗。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就是他们是这么一帮人。就有时候我看就混混会让人觉得，就是你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看混混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特别好笑，很多行为
对
他不是那种那个样子的，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一天就应该就半个月前打车，然后车上那司机人家一听就北京人吧，那应该他年龄应该比我爸年轻不了几岁，然后一上就说哎说你现在住这儿，说你知道我们家住哪，我没问他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您家住哪儿的时候，他说我们家就住这个医院后头，我说是吗，我说那您现在怎么，他说不住我把这个卖了，在哪儿哪儿买了两套房。他说那个你知道这个就是这我现在住这个地方，说这原来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说原来我们那哥们儿就在鬼街中间这儿有一饭馆，是他那时候可有名了，说在现在在东城现在提这人都好使
啊。
说完我说我原来我是南城的啊，南城啊，你知道谁谁谁吗，那有我哥们儿，说那专门做定制家具的，现在有一个什么马场什么的，说你提的都好使啊，说这啊说就讲半天对吧，最后到了，我说行，我说叔叔您慢点，我下去了啊。然后他说那个下去吧，咱都是北京人啊。就走了。当时我心里特别的凄凉，你知道吗？我说这叫老炮儿，你知道吗？我操，这个哎呀，心里特别难受。我说哪有那么传奇呀、啊，是吧？啊。
就是我们从影视剧里边看到混混，要么就是很凶煞，
哎，形式感、
啊；要么就是很悲戚，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是刘德华演过一个什么。刘德华最早时候有一个电影，就好像跟吴千莲还是演的，最后的时候不是，就是那个女主是一个律师嘛，还是梁咏琪来着？他最后
叫什么？天若有情？
好像是那个吧，反正最后时候那个刘德华不是死了吗？就是他就是要么就混混就是这么一个下场。但是你知道，就现实当中你看那个混混群架的时候，他真的很可怕，真的能见血。但是呢，他也有可笑的地方，就是。但这个事情你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
啊，
但如果这个事他和你牵扯关系，他可能就不是这么一个心情了。就是说，就是，但是我想说，就是说这整个这个就是混混这个世界，他其实没有那么你想的那么就是那么不可思议，你知道吗？ 就他也是人，他也恐惧，然后他也有他的非常纯洁的那个情感的东西。
对，但是学生就是因为对于他们的一种恐惧，
就是我你比如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混混这个群体活得特别像一个人
啊，
学生不像
啊，
学生是一个被规范的集体，就是说他所有的那个人的那一部分被关起来了。
啊，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看这个，因为我那时候虽然参加过几年高考，但是我一直没有觉得高考是恐惧的。
嗯，
因为那时候高考的时候，我基本都是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然后自己在家学。
嗯，
就是墙上贴满白纸，然后上面背那个文总啊，默写文总什么的。但我去了学校，我会困，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也不在学校里边，而且我当时考大学的时候，不是在我们那个城市的学校。
哦，
我是拿着当时的专业过关证去另外一个学校，因为可以换钱嘛。
哦。
然后是，所以说那个情况很不一样，所以我是理解不了那种，就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压的东西，我其实不太能理解，你知道吗？
啊、
哦。就是我没法产生那个共情那个东西。
就是其实那种高压的高三形式感的生活，它的霸凌实际上是会被，就是你就不太可能是在那个环境里，
嗯、
它只是形式感，它是割裂。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的霸凌它是闲的才去。
哎，对对对，
他这个电影其实有些细节还挺好的。我记得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个细节就能唤起我很多回忆。就那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换座位
啊。
那个换座位的那个细节，就是我当年高中就是不同的班主任、不同的老师啊，他对于换座位的这个做法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有的老师就是，成绩好的坐前面，
嗯
嗯，
成绩不好的坐后边，
嗯，
按成绩来，
嗯，
然后这个就是不可变的规则，
嗯
嗯。
但是有一个班主任的做法就特别好，他会经常换座位，但这个换座位是跟成绩无关的，
嗯，
就是说你有可能在一个学期里边，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你都坐过，
啊，
对，我们有过这样的老师，
嗯。
然后我自己身上还有个特别特殊的例子，就是我比如说我有一次把班主任给得罪，给惹生气了。然后他就把我从比如说前几排给弄到最后一排去了
啊，
是，就是这种，对。但是他那个讲来换座位，甚至按照黑板上显示的那个成绩来去重新划分座位，我觉得还那个细节还挺真实的，
是很真实。我隔壁班是这样的，理科班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同学，当时有个课，那个老师本身就不太受欢迎，然后那个老师后来把那个学生是因为什么事我不记得了。就后来把他赶出去了，赶出教室，
嗯，
然后把他桌子里边、抽屉里边所有书包什么的，
嗯，
一下子就从二楼全扔下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
嗯，
然后就老师继续上课，
嗯，
过了一会儿，然后那个学生就直接从外边提了一块板砖进了，然后进教室就开始准备砸，
嗯，
就砸过去，然后扔在老师脚上了，还好没有，老师躲了一下，
嗯，
就扔在脚上了，然后就开始要打架。然后几个学生赶紧上去把这两人给拦住了，然后两人根本拦不住，还要打，就最后一堆人给他把两个人拦住了。然后我们还有个同学特别逗，跟老师说了一句：“老师，你要为人师表。
”我说：“你们那边够强悍的，我操！”所以总的来说，这个片子还是有它成功的地方啊，
肯定是有
转的好硬。
他因为我当时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记得是还跟谁就是说发微信聊了一下，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就是翻翻，如果作为一个商品来说的话，是绝对合格的一个商品啊，
嗯嗯嗯，
一个产品。然后它里边就是有很多细节，你觉得拍的特别好，但又有很多细节拍的特别不好。
嗯。
就是他的点都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再看第二遍的时候就是像一棒说的那个，就是你会觉得他文本上出现了特别大的问题，然后你才会让他觉得就有点外强中干的那个感觉，嗯，都就是好像是气势很足的，情感很饱满的。
我觉得这个文本的复杂性不在小北的身上，
对，
我觉得小北他身上的那个东西其实相对简单，
嗯，
无非是写的更准确与否的问题。
对，
文本的复杂性完全在周冬雨饰演的层面身上。
嗯，
就一方面，整个故事里面，我说商业性的那一面，
嗯，
就是我要通过一个校园被霸凌者来引起一个被同情，
嗯，
来达到我整个电影的情绪感染力的最大化。
嗯，
另外一方面，这个女孩她一开始需要一个男孩去保护她，但问题是，当这个男孩最后选择那样一种非常决绝的方式去，那都已经不是保护了，叫替罪。
对，
嗯，
他怎样去接受这个事情？
嗯，
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理性上面，我觉得需要深思的东西，就是你怎么去选择。
嗯，
我就光说我要走出这片地方，
不充分，这个
不充分，我被校园霸凌，被高考了又怎么样呢？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那么容易去说，哎，我只是觉得他可能会被少关几年，
嗯，
对吧？然后最后那么其实很简单的，最后就、
嗯、
就承认了，
嗯嗯，
对，
嗯，对，就是按一棒这个接着说，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他其实是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比如陈建这个人被霸凌，如果说以他被霸凌开始的话，
嗯，
就你应该从这个人物身上再开始往后翻，
嗯，
翻出一个这个被霸凌者的身份，他的企图，
嗯，
他的动机，然后再翻到背后这个家庭、学校、社会机制，他一个好的文本应该是这样，通过一个点开始，慢慢往后揭示，最后揭示的东西越来越
嗯。
越复杂繁复，就让你觉得一开始这个被霸凌你好像没有办法这么简单的处理它，
嗯，
最后导致那个悲剧产生，它是因为一系列的无奈所导致的，
嗯，
但是呢就现在这个东西它就是那个不足的东西，让你觉得最后突然出现那个事件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我说这个突然，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怎么突然就死人了呢，就突然觉得好突然，这个人就死掉了，
嗯，
然后怎么突然的他就开始替他顶罪，我觉得特别突兀，你知道吗？就是说，而且那个时候的情感，我不认同那个情感。
不认同哪一个情感？
不认同，就是说他一下子就替他背罪这个情感。
哦，
就是你记得说少年志气那个东西再纯洁高尚，但是顶罪啊，大哥，这他不是一个小事情，你知道吗？
嗯，
这个心理情感就是你知道这个孩子。除非是什么，就这个孩子他没有任何生的绝望，你知道吗？
对，除非是这样，
他要把这个最后这点点希望留给这个女孩，
嗯，
就是我活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但是但凡能有一点点劲，就是说你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一切的希望，我最后如果说你活不下来，我活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嗯，
那我把这点点希望留给你，
嗯，
我可以不活，
嗯，
你知道吗？就是说
但这点他现在还不够吗？
不够，就是说我当时一直在试想，就是说如果换成是我，我得有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冲动足够的那个能量才能让我去做这个事情，
嗯，
一时冲动是做不了，你即使你是少年你也做不了，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但是那个所以说我就为什么觉得就是这个小北这个角色薄气就在这儿了嘛，就是说你最后突然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是特别感人，真的是很感人，到最后的那场戏我真的流泪，就是说他不是故意打周冬雨吗？亲的时候把他嘴唇咬破，
嗯，
我最后当时感动，我不是感动那个小北跟陈建说那些话，
嗯，
我最后是被什么，不是感动啊，
我其实觉得那一块戏啊，就是整个审判那段戏，
嗯，
他如果不去制造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一样的东西，
嗯，
他就是把说这个小孩就是制造了一个很荒唐的线索也好，或者整个导向自己，
嗯，
导向怀疑自己的东西也好，
嗯，
警察很快就发现了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很可笑，
对，嗯，对，
我觉得不要把那个事情弄得好像我真的警察还需要跟这两个小孩去，
对对对，斗智斗勇，你知道吗？
弄得很囚徒困，类似于囚徒困境一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样会更好，那个部分对我来说可能会更好，
对，就是它太像一回事了，
不，但是你们现在在，设想这个东西它其实就不够商业了，如果真像你说的包括像小青年和一棒说，
嗯，
但是它的商业性我觉得，
嗯，
这个故事的商业性在两个点上，一个是小北对于陈念的现身
啊，
嗯，对，
一个是陈念作为被霸凌者他最后情绪性的东西，
对，
是这两个东西，至于他两个人最后小北愿意为他牺牲之后他俩怎么去面对警察，
嗯，
怎么把这个难关给共同度过，
嗯，
这个事情已经跟这个电影，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商业性没太大关系了，我觉得都跟商业性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他小北在被警察按到地下的那一刻已经完了，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嗯，可以这么说
啊，
可以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只要他去选择说我要那么一弄然后帮他洗清那他的可能的罪行，
嗯，
观众就已经对小北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认同，
嗯，
对
啊，至于他后面怎么做他无非是那个逻辑的延续，
就是你知道我看到那儿不是有流泪是因为那个他有一个镜头是给了那个周冬雨的
啊，
周冬雨在那哭，是你就所有人都知道他那个哭不是为自己嘛，
啊，
他就是因为这个男孩他哭的嘛，
嗯，
但他哭得很委屈嘛，你就觉得一个孩子就跟个小鸡子似的这么委屈的时候你情感上也会有那种触动东西，再一个就我最后一个落泪点其实是他们俩最后在监狱见面的时候，
嗯，
就是那个小警察，
有点像第三度嫌疑人，甚至德州巴黎的，
这有点过分啊。
然后
挺像。
然后他把那个周冬雨带到监狱去之后，他们俩通过一个窗子对视，然后最后笑着笑着哭起来。那个地方我真的是被感动到了，但是它就是仅仅是一个情绪或者情感上的一个感动
啊。
那个时候就如果说你不要别的，我就拍一个 MTV， 你知道吗？拍一个 MTV， 我就这一段戏，你都能感动人，它都能动人。但是你作为一个电影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觉得好像他也只能那么做了吧，就感觉上，就感觉他，因为你前面做到那个地步了，最后好像也只能那么做。你也没法再有一个更高级的或者更什么的一个处理方式了。其实，所以说总体下来之后，他就觉得有一个你看着又很合理，但又觉得哪哪都不对。
对，所以就是说他是在不合理的这个逻辑之下，就是说他是在一个怎么说一个想当然的逻辑之下，给人一种架空感。实际上他找的都是很现实的环境，高三复读班，是吧，城市的边缘，然后霸凌，这些都是很现实的环境。
刚说这个 MV 啊，其实那个七月与原声，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跟一个朋友聊，我是觉得那个电影还不错。然后那个朋友说一句，他说这不就是一个
MV
长 MV 吗？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我就想他为什么会这么说。然后我回去把这个片子拉了一遍，我发现这片子用音乐用的极满，就是他甚至整部电影都在用音乐。但是呢，我会忽视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我认为那个电影它叙述层面的朴实跟扎实，已经就完全不是 MV 形态的东西了。反倒是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它其实是情绪剪辑的东西过多。
对，它就是用了很多这种浅焦拍这种特写。就是你看你在电影院里边看这么大一张脸。脸上就每天的脸上都挂着伤，我操！我就说就洗洗脸行，能不能洗洗脸？就每天都你就是他从视觉上一开始让你觉得孩子很可怜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这么可怜呢？然后我看那个他们好多那个什么采访，就是那个制片人那女的，我说啊，周冬雨特别会演戏，那滴眼泪从心里流出来的，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的关于这个电影所有的说辞，其实都是一种商业性的煽动性的东西，你知道吗？就包括他那个林俊杰唱那个歌，
林俊杰，
对，为那个唱那歌嘛，那个 MV
的歌，
林俊杰好像是，就是那个有一
个
片尾曲，但电影里没放，就我这两天看了微博里边好多人转发那个 MV。然后呢，就是《少年的你》，它里边所有的那个 MV 里边所有剪出来的那个戏，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也会有那个两个人就
是 MV 嘛 ，MV 我知道 ，MV 那首歌叫《Fly》，是那个谁写的歌？那个香港去年自杀的那个女歌手，
那个卢凯彤，
对，卢凯彤，
就是那个摄影师他老婆，
对，就是《少年的你》的摄影师于静平的，
于静平的，
对，
对。就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你说好不好？我觉得也，你说倒不差。
对，
但是真好呢。你后来他们不是有很多网上把他跟那个郭敬明那电影比吗？我说我这也好意思跟那个比吗？就是
不那个好意思跟那个
啊，就是这好那个，就我说那个也好意思拿出来跟这个比吗？就是那个
好太多，
那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东西。我是觉得不错的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我不是一开始说他其实是有那个，我能感觉到他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有那个意图。是要说一个社会问题，是想通过这个霸凌和这个高考这个事儿去说一个社会问题，因为你知道他在里边把这个高考是拍的是很让人有厌恶感的，他并没有强调高考是一个很正确的事儿，就这个电影里边他给你呈现的那个所有的高考的那种场面，都会让你对这个事情深恶痛绝的，你知道吗？然后有这么一层，就是我感受到那么一层的意思，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可能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个动机。再一个就是那个老警察，黄杰演的，我觉得这个黄杰在这里边这个戏是真差。
对，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台词很奇怪，
奇怪，你说
他一出来我就笑，
对，然后
从头笑了，
你又觉得这怎么回事呢？就是，然后呢，他里边就有一段不是那个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的，然后那个小警察出去之后，黄杰说，一个是好学生，一个小混混。然后这个他那个词让我觉得很别扭，就是因为这个演员的这个发声的问题。
对对，他发声很奇怪，
很奇怪。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他这句台词这时候给的特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我突然觉得，好像是通篇这个电影里边， 就是所有的成人对这个小北的称呼都是小混混
啊。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黄觉其实代表了一种更世俗观点，
他就是一个世俗观点，就是
因为他说你不应该把这两个人给弄
对
现在这样
子。对，因为我看的时候就是我是觉得啊，这个点其实挺好的。好在哪呢？好在就是说他其实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泾渭分明的东西，就是说成人和少年嘛，然后呢成人对少年的看法就是一个身份，他始终在看这个身份界定，他不看这个人。你看小混混好学生，然后这是一个身份，他不是一个人，对不对？然后就是说老师也说你看他要快高考了，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们高考之后有的今天学习不好的未必在这个地方未必会那个一直留在这个地方啊，但是呢他可能会吃很多活动苦，他强调一切，他一直在强调一个身份对人的未来的重要性，他不强调人本身的这个东西。
对，这种世俗观点就很可怕。
对，他其实里边过，他其实大篇幅的其实在讲这个世俗观点是一个成人的思维，就包括很多事情都是成人思维，包括最后他们在讲少年的时候也是一个成人的思维在讲少年，就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有点
用一个小混混的丧失自由来交换一个好学生的未来。
对对，这其实是一个成人
的精灵四三三的逻辑啊。
我操，
那不是，我操，
对吗？
就是你说这个他这个点是这样，就我刚才其实想说这个事儿来着，就是
但是那个年轻警察实际上是破了你这个的，因为他是把陈念当陈念看的。
对，只有他，但这个人又很尴尬，
是很尴尬，
很尴尬。就是说，你就我为什么说他里边有几场戏，他话太密嘛？一个是他们俩在车上，他送陈念回家，
对对对，
我就你说这么话多话干嘛呢？就是说他现实语境里边，你知道两个人不是这么交谈的，就是一个
说他说
的
什么段子，
说他以前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然后呢，陈念在车上说了什么？说那个但是没有人会教我们成人，就是你知道一个受了惊的孩子。不太会说太多话，
受了惊吓的孩子，
就是或者是就说他有这个心理创伤的人，他不太会说这么多话。就我觉得那场戏的处理真是太多余了，你感觉特别像说明书，你知道吗？
兵哥没有在意你刚才为什么要纠正，
没事，不要提的，赶紧过。
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后来他去找陈念，就是出成绩的时候。我觉得那场戏真的，
但前面很好，就是他跟他妈看查分的。
对，他查分很，就是那个警察出现的时候，那个他们俩之间那个对话呀。
对，
我觉得都特别多余，包括那个小警察跟那个女警对话都特别多余。就是说这个角色给的那个戏，我觉得不太对。我觉得他就是你老觉得就是什么都是多余的，在这小警察身上，他唯一一个用处好像就是来搭一个桥梁，就成人世界和少年的一个桥梁似的。
对，但是他又做了铺垫。
对，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成人世界跟少年世界到底，他这个奥援是什么呢？他也讲不清楚。
那因为他没有提供这个背景，他只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讲了一对纯爱的现身故事。
他
不会给
你
提供他成人世界。
他就是好的一点，就我觉得他讲出了一个，就是说在成人世界里边怎么去看待人的，没有人，只有身份。但是呢，恰恰他又用这个一个极端事件，就是这个纯爱。来反映成人社会，哎，又这样又那样吧。
嗯。
然后我觉得这种反应是没劲，特别没劲的，就是这种反应也太粗俗了。
他没有把这个事件的环境更聚焦到这个学校内部本身。
嗯。
就是成人世界是老师，在其实你就在学校里做这个故事。
嗯。
啊，可能你更能够体现出你要的那种，成人和少年之间的对抗、不理解以及互相定位的那种东西，
嗯，
因为在少年眼里，老师也是标签啊。
对，
我们少年时代对老师都是很对立的，我们也不会说这个老师是怎么样，我们都会起外号、贴标签。
他是什么？就是说，其实真正对人有理解的，他是人在一定程度之后，他有了觉醒才会。
哎，对对，或者你过来以后看着见，
对他才会有这种
嗯
对人的这种尊重。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的，就是说你可见，其实你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情感的，但是你的教育是应该引导人向发展的这个方向。其实你看咱们今天聊完之后也没有说他好，也没有说他差，
对对对对，
就他肯定是有优点
啊，
当然也有不足，其实是，
对对对。所以我认为我们这期聊的还是相对客观冷静一点，
因为哭也哭了好几天了过程。
嗯，
咱们这个节目特别逗，就从来不是说就一个电影聊着电影，往往都是聊着聊着聊着别的事。
不是，主要是你是这样的，我们都很纯粹。对对对，
我在这头，我开始聊。
对对对，你就不要再总
当年校园那些事。
对对对，这个是必然要聊的，不然也不会找你来嘛，对吧？啊，那好， 就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半斤八两啊，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
再见。